你觉得那三年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事情？
印象深刻的事情吗？蛮多的，就是大家说的空服员的 drama 铁定是有的。
哦，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个你可分享的最 drama
想听哪种的
想听哪种的我是主持人文一，今天我们要与你分享一位 coder 背后有趣的故事。我们欢迎今天来宾 Cheryl。
嗨，大家好，我是 Cheryl。
Cheryl 现在紧张吗？
有一点点，
现在一点点紧张。
嗯，
那可以先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吗？
好，嗨，大家好，我是 Cheryl。然后我在 Stanco 上了101，然后到 AI 班。然后我之前的工作其实跟 Co 完全没有关系。然后我是100%的文组人类。
你大学是学什么的、啊？
哦，我当时大学的时候是修经济系，
经济系，
对对对对，
哦，真的是完全文组欸，
对，完全。
那经济系是你的第一志愿吗？
当时好像没有想这么多欸，就觉得好像分数到了就填，
哦，那就去读相关的，
嗯嗯。
那之后是，那你是怎么接触到 Stanco 的？
欸，应该说这是一个 long story。
I know。
对，我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空服员。
嗯，
然后当时呢蛮幸运，就是有被外商航空录取，所以就是直接去飞了。
嗯，
那三年过后，觉得一方面是我有点没办法想象我要在国外 long stay 很久，然后毕竟那个地方是伊斯兰教国家。
嗯，
然后
你这样讲不是蛮明显的吗？
没有，只有其实有两家。
OK， 你刚刚不是开录前跟我说不要提到名字没关系，但你自己讲是伊斯兰教国家。OK， 没事。那
对对对，我想说，因为那个范围就大家知道在那边就好，
因为是外商公司的就是航空业，所以你必须要based on那个国家，对不对？就是如果说你今天在华航，你可能就可以在台湾。
没错没错，
oh.
就是像大家知道的那几家外商航空，其实大部分都是我们组员都是based on当地的基地。
哦，意思就是说你飞完之后你最后还是要回到那边吗？
嗯，对，就是所有的起飞降落都是北上那个地区，就是那个 city。
哦，就回就哦，懂懂懂懂懂。
比如说你可能飞台北，你就是 Dubai 台北。哦，对不起，我讲出来了。
另外一家可以，另外一家可以飞 Dubai 吗？不行。
另外一家我们好像没有这样的航班。
哦，那我们就把这边剪掉。
不会不会，也也
我们等一下再讨论。好 OK，
对对对，就是嗯，对，就是有点像类似像这样
的，嗯，可能理解理解。为什么会什么契机让你去就是变成空服员的啊？
大学快要毕业那个时候，然后大家知道经济系，我们的出路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进入金融业。然后进入金融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它好像就是一个
可预知的未来，
对对对，可预知的未来。然后我在快毕业的时候，刚好我还蛮幸运的，那时候快毕业。嗯，大部分的航空公司都有在招考，就是遇到航空公司的大招。
可以问一下你那时候是大概几年吗？
我那时候
大概
那时候，我
疫情前吧。
对，我是2016毕业的。
嗯嗯嗯，
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就是在2016那时候，航空公司大招募，就是大家知道的那些外商航空都有来考，都有来台湾招募这样子。
没错。
然后我那时候就抱着一个，反正我快毕业，我其实也没有特别明确知道我将来想要做什么。
嗯，
然后有一个就 never try never know 的心情。
然后反正金融业就是感觉好像你之后再回去好像都相对容易。
对对对，就觉得毕竟是本科系，然后如果真的要的话，其实就是可能考考试啊，考考证照，那应该不算太难。
但是空姐这件事情是蛮吃年纪的，就是好像应届毕业的人去考会比较有优势吗？我听说的。
我觉得这个悲伤看你要考的是哪一家
哦，因为像我用身边就是有一些空姐朋友，像他们就会说什么，比如说长荣，然后就只收应届，类似这种
啊。对，就是我觉得他们收应届这件事情有点像是因为他们大学才刚毕业，然后空服员他们可能会比较需要，希望你可以是服从性比较高的，
对，
然后或者是希望你可以。就比较好教吧，
毕竟你还是要经过一连串的训练嘛，才会真的。
对对对，而且每家航空公司的风气不一样，然后必须说就是大家说的 seniority 这件事情，可能在某些航空业还是存在。
就是说长学长姐制度这种，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哦、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刚毕业的新鲜人相对好教。
嗯,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定，就是是悲伤你想要考的航空公司它的风气。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想要选择那一间呢、啊？因为如果照你讲，就是当时的状况是很多都在招人的话，
嗯嗯，老实说，我就有考过国内的航空，就是你刚刚讲的长龙
那些公司，
对对对，但是。老实说有去面试过，可是我觉得我的形象可能就跟他们要的差蛮多。
他们想要什么形象？我听说我是什么好媳妇吗？
没错，就是台湾好媳妇。
台湾好媳妇据说好像是跟他们的高层的想法有关嘛。
嗯，这个可能吧，我其实也不晓得。
哦，你看起来也不像台湾好媳妇。我觉得还好啊，
我也不知道，可能看起来比较叛逆。
好，反正我觉得这种就是演员，好像就是演员的问题。你刚好当时
就
比较、嗯、對對對對，就
比较有考官员。對對對，然后他们有点像，反正就当时是有报考的，但而且蛮讽刺的是我第一关就被刷掉了，
都在长荣的时候。
对对对、哦、然后那时候就想说，而且你知道被刷掉那当下我还想说我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干这一行，然后还在家沮丧了一下子。
因为他是你第一间考的空服的，
对，他是第一间
公司这样，
没错没错、哦、然后我就想说我是不是真的就是不是适合这个行业，
因为毕竟第一次的第一关就直接惨败。
对，然后后来没想到就是后面考的几家外商航空就有考上这样子、
哦、所以其实也不止一个选择当时。
对对对、哦、当时还有这样讲出来其实也挺明显的。
哦，好好，反正就是当时就有钱、嗯、然后后来就是选择去当空服员。
对 对, 對，
你觉得然后你当三年，刚说当三年吗？
对，没错。
然后就是实际有在不是地勤嘛，是就
是
有在飞，
不是不是，是空勤。
你觉得那三年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事情？
印象深刻的事情蛮多的、欸、就是大家说的空服员的 drama 铁定是有的。
哦，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个你可分享的最 drama
想听哪种的
想听哪种的不知道耶、欸、
有遇过那一种，就是应该说我们空服员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我们其实组员蛮多的。
对，
然后其实你每趟航班上面人都是全新的组员，我们的公司是不会把一群人绑在一起然后一起飞一段时间，
就是你每次飞行的同事都不一样的意思。
没错没错没错、哦、所以就有点像是在航班上你可以蛮做你自己的，就是我不用担心说我还要再见到这个人或之类的。
你们的人有多到多成这样？哦，
有，真的蛮多的。
啊，是哦，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说有20000多个组员吧。
哦，所以真的就是每次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就你很难遇到一样的组员。
那你当时多做自己？
我当时吗？
或是你看到谁多做他们自己？
我当时觉得这件事情的好处是，就是还好我们可能下班之后就不用太多的 social。
OK，
然后原因是因为我有一次在航班上，就是那是一个 long flight、嗯、而且 long flight 就是可能要飞到纽约那种、
嗯、
然后
十几个小时那种。
没错没错，就是14个小时那种航班、嗯、然后通常这种航班上如果你遇到组员合不来或不好的组员，你就会很痛苦。
没错，
对，
要朝夕相处。
没错没错，就是即便只有算下来回可能28个小时，但你还是挺痛苦的。然后但在那个航班上就有一个很 drama 的事情，就是我们把餐送完之后啊，通常都会马上把那个就是座舱就是机舱里面的灯调暗，为了就是让你睡觉。
嗯，
然后你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就会全部都挤到后面的 galley 去聊天嘛。
嗯，
然后在聊天的过程中大家就聊说，哎，我们这趟去纽约你有没有什么计划啊或者什么的、嗯、然后结果就有一个组员，一个德国的组员吧，他就说他要去纽约找他的男朋友。然后另外一个好像东欧，我有点忘记哪一个国家的了，然后他就说他也要去找他男友。然后我们组员就会在那边八卦说、嗯、OK OK， 那就是 show us、嗯、看，让我们看一下你男朋友这是多帅啊。
可能同一个吧。
同一个
同一个男朋友，
很夸张吧？
20000多个员工里面遇到同一个男朋友，
我想说这么八卦的吗？然后重点是，你知道那当下问他们这个问题的是 purser， 就是座厂长。座厂长就问他们说：“那来，就是我们来看一下你们两个男朋友还是
长怎样，怎么
这样？”对对对对，就大家在那起哄，然后就拿出来同一个，那个瞬间 Gally 就是一片安静。
等一下哦，当时是飞行了多久？你们还剩下多久的时间会到纽约？
超长，我们才做完第一个 service。通常你知道，就一起飞没多久，我们就会马上
才送完第一餐。
对，才送完第一餐，
可能还有个三餐没送。
我们还有一餐，而且还有回程。
Oh my god！
对啊，超崩溃。然后我们就想说， 现在知道怎么样，就而且那个 person 还装没事，你知道他看到同一个，然后我们大家一片安静之后，他就马上说，哦，那我要去跟就是我要去 call back 跟 Kevin 他们聊天了。他就去 take care of 他们，然后我想说你要 take care of 这边这两位好吗？
这两位现在脸很绿。
对啊，然后、就是、
那怎么办？
你知道这个事情真的是真的，就我没有遇到，我还想说就是哪有这么 drama 的剧情？
真的哎。
但后来发现，因为你知道，就其实我们组员在每一个就是地点外站，嗯，我们其实都会有一个固定签约的饭店。
对哦，就是休息的饭店。
对对对对、嗯，然后所以如果知道的人，他可能就会。在那边开庭的、
就是嗯，
对对对，
哦，就可以调到很多空服员，
对对对，就是你可能就会比较容易遇到 crew、嗯、然后他们要 dating 的那个人他还甚至还不是组员，就是他们 dating 的人是在纽约当地的人，这样子，
就是他们的共同男朋友，
对对对，
所以他看起来就是很专业的，就是在那边开庭的，然后同时约两个人，
我们其他组员在那边八卦、嗯、想说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才遇到同一个，
嗯嗯 嗯
对，然后但是就是也不晓得到底后来那男到底是怎样，
那你们这个尴尬的局面如何收场？
就你知道我当下就正在吃就吃我的沙，然后看到这男，我想说我要继续吃吗？但又觉得好精彩，就不想错过，
好好听欸，
大家想说想听一下你们的故事，然后就后来他们反正就是一样，就在那边吵说你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啊，然后你、
核对一些资
身份
什么的，
开始核对一些身份，但中间你知道，就我觉得德国那个女生相对冷静、嗯、但是东欧的那个女生她就是你知道她是那种有些时候不是人家说男生劈腿可能是男生就是男生的问题，
他甚至会觉得是女生的问题那种，
对，他会开始
觉得是德国女的、嗯、
对对对，他会开始要就是一较高下、嗯、然后就让整个场面变得超尴尬，
Oh my god，
对啊，然后我们想说那怎么办，我们还有回程，
没错，
然后但还好就回程的时候就是Purser 特别把他们两个，因为我们其实是有前面的 Galley 跟后面的 Galley，
哦，就把它分开，
对对对，把它分成两个 Galley， 这样
他不用一起工作的意思，
对对对，不要让他们两个一直碰见，但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后来到底怎么解决，但
是也不知道后来那男的跟谁见面，
对，就我们没有人敢问，
我真的是不敢问呢，
对啊，回程的时候想说完他还有14个小时，等一下在 Galley 里面到底要聊什么，
好好听哦，
就很酷吧，
这一集好像可以结束了，
好傻眼哦，嗯，就这是我听过最 drama， 就应该说我遇过最 drama 的故事，
亲眼看到，
对对对，遇过最 drama、哦、但又觉得很精彩，但当下、嗯、当下其实是说真的就我们也不敢问什么，
嗯，
对啊，因为毕竟那就
是
他们
有社会化的人，嗯，我对空姐想象还有就是很容易可能会遇到一些就是政商名流嘛或是名人嘛，
我有载过威尔史密斯、啊、You remind me this、啊，
真假？
对，酷吧，
好酷、哦、
那时候他好像是要去巴基斯坦拍，是巴基斯坦还是去哪里，反正就是他是要去拍阿拉丁
哦，
那个蓝色的阿拉丁、对对对，然后就有坐到我们的班机，
哎、另外一个题外话，就是你要服务头等舱或商务舱的空服员、嗯嗯、是不是需要更比较高，就是比较有资深的那种、
哦、对对对，要资深的，
那你当时是就是服务他，你是在前面吗，还是说你是在经济舱？
没有没有没有，我那时候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我去飞了之后我们就停招了，
嗯，
然后所以有点类似我在飞行的期间其实都算是因为都没有新人进来，所以都在经济舱，
嗯，
对对对，
哦，
但是因为其实我的航空公司的组员都非常的 nice，
嗯，
就是大家都相处的蛮好的、嗯，所以在我们知道那个航班上有，
我们组员应该就除了那个德国人跟那个东欧人相处不好，在那个方法，
没关系，我们28个小时之后就再也不用见到彼此了，
对，没错，就是气氛还不错，所以
对对对，嗯、然后但那是另外一个航班嘛，就再来威尔史密斯的，嗯，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一直到就是 Will Smith 在什么航班上，就大家都不用睡，就
你们事前都不会知道，对不对？
不会，
你不会知道你这趟有谁。
对，但是要一直到我们到机场，就是在 briefing 的时候，那个座舱长他会拿到那一个 passenger list，
嗯，名单，乘客名单，
对，就是 PIO， 然后他会在上面看说我们的头等舱乘客有谁、
哦，
因为 purser 的职责就是要去跟头等舱的
服务好客人，
对对对，嗯、的客人就是 briefing 这样子、
嗯，然后就发现说哇，这是这一班有威尔史密斯这样，
没错，然
后就跟大家讲，
对，他就跟大家说我们有 Will Smith， 但他教大家就冷静。
嗯，
对对对，
真的耶、嗯、通常一个专业的空服员应该就是不能，也不能说要拍照，对不对？
对，可是他人超好，因为我们还是会忍不住，所以他有
他可以感受到你们的，
对对对，炙热的目光。
嗯，OK，
就他有主动 offer 我们组员说要不要跟他合照这样子、哦、对对对，然后
他本人是很好这样，
对，超级 nice 的一个人，
嗯，他就是有跟他一起拍照这样子
推。哇，没有，我没拍到，因为那时候他们在拍照的时候我在 break、嗯、所以我不晓得有轮到可以去拍照的话，
在休息的意思吗？
对对对，
啊，没叫你哦，
没叫啊，可恶！我起来都想说，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没叫我？你们怎么可以没叫我？
然后你他又不可能再提出一次 offer，
对啊，就啊，而且我们也不可能
再去，对，也不
跟他说要合照，所以
确实
就 pass， 没关系，这段回忆留存在
够够了，够了啦，够了啦，可以
够了。
好，我觉得我再不聊这个，我要被我老板杀了。好，那你好，空服员三年，那什么原因让你觉得你刚有说是你没办法想象你未来的日子都要在就是飞来飞去或是这样、嗯、所以这是你一个想要结束空服员的职涯的一个原因吗？
对，主要是因为觉得还年轻，就当时在考的时候就想说就让自己飞完一个 contract、
嗯、一个 contract 就是哦，你就你跟他们签一次就是签三年这样，
对对对、
哦、
但之后续约其实就不用，就是之后他其实是无条件的直接续，嗯、除非你有一些很严重的 condition， 他才会就是终止合约这样子。嗯嗯、對對對
哦，所以你那其实你一开始就很确定，你只会待大概三，你对一开始就不去，就是你也确定这不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对对对，就是一开始就对我来说不是一个 long term 的 career。
为什么啊？
老实说，就是空服员，我们一定有我们 demand 的技能，嗯，但是我觉得他好像因为空服员的 pass career pass 就是哦，你进去。然后你受训完之后你开始飞、嗯、那你可能在经济舱飞一个两三年、嗯、然后公司就会 arrange 你去
商务舱
business class 的课、
oh, OK OK
那你 pass 之后你就是在 business class、嗯、这样子，然后可能在 training 你，然后可能也是一样过一段时间，然后再问你说你有想要到头等舱还是你有想要转管理职，嗯，但管理职说实在话就是我们有 cabin supervisor 跟 purser，嗯，那这两个工作其实你也逃不了飞行，
就是总而言之你好像你的大概未来的职涯不管这样你都要一直飞，
对，而且嗯，工作内容其实嗯，你要说大同小异吗，就是有点像是你每天的你之后的生活就像是你就是上飞机然后送餐，嗯，然后顶多就是之后如果你要转 supervisor 的话你也是要照着这样子的 timetable 在飞、嗯、然后可能就是 arrange 组员做事情，嗯嗯，然后你自己不送餐，
嗯，就变成类似管理职这种感觉。
对对对，但我就会觉得，嗯，他其实就也还是你要有那样的 lifestyle，
然后是你可想象的未来。
对，就会觉得，而且他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条件，嗯嗯 嗯，就有点像是你时辰到了，
时辰到了，就说好像你累积一些可以服务别人的技能，然后。有一些受训之后好像就某种程度不能再往上，如果我们拿这件事情跟比如说假设工程师来比较的话，
是这样吗？对对对、嗯、它就是一个好像没有什么累积性的工作，因为你每趟航班就像前面说的嘛，就你的组员都不一样、嗯、所以其实你每趟航班你表现的好表现的不好或是你抱着一个平常心去上班其实都不会对你这个人有太大的影响，嗯，就顶多你可能真的很 outstanding 的时候、嗯、你的 purser 或是你的 supervisor 会帮你写就是赞扬信，但也就这样，
就是一封信。
对，
因为你觉得你是一个会很想要在工作上一直追求进步，或是累积不同技能的人吗？听起来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样是一个相对稳定或可控的工作，他们可能可以接受，如果他们愿意接受飞来飞去的生活习惯的话。
嗯，我觉得是，就我会觉得，嗯。我还没有试过其他的工作，我怎么知道我可不可以 do more， 我可不可以做更多、
嗯嗯、因为那是你第一份就是在出社会之后的工作，
对，
就想再累积不同的技能，嗯嗯，所以后来没有续约之后就回来台湾，
对对对，
然后你刚之前有说你后来就跑去金融业，
嗯，对，嗯嗯嗯，就是因为刚回来，而且哦，必须说刚回来的时候转职还蛮 fast track 的，因为空服员的履历对于一般
完全不同的事嘛，对吧，
对，就是完全归零，他会觉得你就跟一个大学毕业生一样，嗯，但是还算幸运啦，就有在金融业找到工作这样子。
完全不一样的话就是等于是什么年资或是什么薪水那些都会重新累积，
没错没错，
然后但后来还是有找到，
嗯 嗯, 嗯，
然后那当时也是你想要做的事吗？就是为什么回台湾之后是做金融业、嗯、只是因为它是相对你原本可以选择的领域吗？还是当时你没有想要做别的？
当时觉得自己的选择挺有限的，因为说实在话，空服员，除了我们机上的逃生技巧之外，我们比较有优势的就是外文。会需要外文的工作，然后加上我可能只有大学学历，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能找到配相对好的不多。
所以不如就回你原本本科可以走的路。
对 对
因为至少还可以看你是经济系这样。
没错没错，就比较门槛会比较没有这么敲门砖没有这么高，应该这么说。
那份工作也是你喜欢或者是期待的吧？
我那份工作其实有点类似老板旁边的幕僚。对，然后就是要跟着老板去开会，然后当时刚好遇到我的那间金融公司，他要做一个国际化的决定决策，然后所以会有一些会议或是有些文件或是需要中译英的，然后会让我觉得有就是让我派上用场的地方，
就外语的部分。
对。然后但当然也是要懂一些可能金融知识。然后后来是因为金融业相对比较保守一点，然后我的总经理本人是蛮凶的，然后他是那种就是他要什么东西我就要在期限内马上给他，而且他给你的不是一天是十分钟
哦，就偏硬。
对，
十分钟
他可以跟你说
要什么。
对，
你要什么
你要什么我生不出来。
真的耶。
对啊，就是那种你可能每个礼拜更新一次的报表，然后他可能想要换个方式看，就是他不想要用这一个视角下去看，他可能想要换一个视角下去看。
OK，
然后你就要在他就会觉得你既然已经都有资料了，那你换个视角应该是一个很快的事情。
哇，以为你是 ChatGPT 哦。
对啊，而且那时候还没有这个
东西。那时候没有 ChatGPT， 那时候应该也是疫情前吗？
疫情前。
哎，所以你其实是在疫情前结束你的空服员的职涯。哎，
对，我觉得我还算幸运，因为我是16年去的，19年回来的。
然后19年进入金融业。
对、哦、所以就我觉得挺幸运的。
有可能你在签下一个年度的 contract， 就是你的人生会完全不一样，因为疫情之后有两三年几乎是
对
不太顺利，
几乎挺空
飞
的。
了解，
就很幸运的躲过了那个疫情的阶段。
然后那时候对那时候也没有 ChatGPT， 然后你就要很快速的就是帮他分析一些资料。
没错，用 Excel。
那很会压力很大吗？
蛮大的。
那时候有学过，那时候应该还没有学过任何 coding 对不对？
完全没有，我只会下 Excel 上面的公式而已。
OK， 就是在那边点点那个公式，然后看一看，然后还会很容易打错的那种程度，
就是 sum if count if 那一种。
OK
对。
然后所以因为这个契机让你觉得你好像需要一些 coding 能力吗？是吗？
对，就是因为那时候其实也会接触到一些，毕竟我们要会有金融公司都有很多资料嘛，然后他们其实是有资料库的。然后你可以用 Power BI，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用 BI 类似的那种东西，想要去资料库里面捞资料出来建报表。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我是有察觉到，我们 team 里面的有一个蛮资深的前辈，他是有这个技能的。
哦，他可能会一点，
对，
就
是，他
是
会一点点
资料的能力。
对，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技能还算蛮相近的吗？就是因为大家的报表都是像我们可能就老板告诉我们说，哎，十分钟我就要了。但是他的话，他就可以跟老板说，你让我就是可能你给我个一天，我把这个 script 写出来之后，你要什么报表，我可能都可以多少时间send给你。他是可以跟老板谈判
，对，然后他可以提供他更多东西的人。
对，然后就觉得当时就觉得哇，这个技能好像得要学一下。
而且是你工作上很需要的。
对，觉得对于工作上的效率增加应该蛮有帮助。
那这件事情是跟后来到 Stanco 上课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中间发生什么事吗？中间其实也没有发生什么事。当下就觉得这件事情就一直 bear 在我的脉里，那我觉得应该要找时间把这件事情执行。
对，
但就一直执行力没有这么高。
因为下班应该还是想追剧吧，或是睡觉
耍耍废。
对，会耍耍废。
对，然后这件事情真的执行是就是我不知道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台湾开始有大家觉得好像要学点 code
的风气吗？
对。
那你后来是怎么认识 Stanco 的？当初是怎么契机来上课的？
因为我有想要学 code， 所以我去查资料。
就上网查这样子。
对，就直接上网查。然后就发现就是有 Python 这个语言，然后它很就是初学者友善。然后再加上其实对 Stanco 很有兴趣的原因是 我们这边是会考试的。
嗯，你喜欢考试啊？
不是，是因为你知道，就是上班之后的进修很容易会废掉。
没错，
就是你只要没有一个进度，你没有要交作业，或是你没有要考试的话，
没有一些短短的目标，或是
对对对
push 的话，
没有一些动力的话，哎，动力吗？动力应该自己给自己的，就是你没有一些
推力。
对对对。逼你前进的那个力道的话，可能就会不了了之。
嗯，所以你喜欢我们的原因是因为这边有考试跟作业。
嗯，应该说这是一开始选这边的原因，就是觉得说如果有考试跟如果有作业的话，就是我应该可以就可以督促我自己多一个得要达到的东西，所以会比较认真的来学习。
那你当时，所以你当时就是在网络上发现 Python 这样，那然后就是搜寻 Python 课这样子吗？
我当时搜寻程式自学还程式教育吧，
然后就搜到我们这样子。
对对对，第一个 option 就是你们
啊。是哦，
没错没错，
我们的关键字都这么好啊。哦，
了解，这么厉害，
谢谢。然后就是好像发现说我们的课程好像蛮符合你的需求这样子设计这样，
对对对，
然后就来上课。
而且我其实一开始真的觉得这不是 it's not my thing， 觉得这不是我的东西。
你说 coding 这件事情吗？
对对对，
哦，
但是从小数学就没有很好，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还选择文组嘛。
没错。
我说我怎么又到这里来了。
对啊对啊。
那后来来上课之后的就是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吗？
印象深刻的事蛮多的，成就感吧，我觉得。
嗯，
就是会发现原来自己也可以做得到，然后在每一份写作业就是痛并快乐着。
你会觉得说，因为你刚刚提到说你觉得好像那时候一直都觉得 coding 不是你的事，不是你好像会接触的事，那你真的学了之后，而且你发现我们的课程会需要很多时间写作业嘛，或者是说感觉我们的课程是其实需要很多时间自己去思考，虽然有助教或是很多资源可以帮助你，可是好像还是有很多自己要努力的部分。那你觉得在实际来上课之后，对你来说这样的学习模式，就是比较靠自己的学习模式，有让你然后又让你比较有成就感吗？因为你本来不是，其实有点觉得这个我好像可能不是我应该会做的事。
我觉得会耶，就是成就感是一定会有的。
嗯，
就是会没有想到原来我原本觉得这么就是离我很远的东西，
嗯，
其实它可以比我想象的还要简单的达成。
嗯，
要说简单吗？应该也不是，就是原来自己稍微用点力也是可以 reach 得到的。
哦，也还是可以学得会。
对对对，就没有想过原来我有可能可以懂这些。
嗯，所以后来上完，然后就发现自己有兴趣吗？什么？
对，就觉得写code这件事情其实还蛮有趣的。
哪里有趣？
卡
住的时候当然不有趣
了。
那什么时候让你觉得，你觉得在上课的过程中有哪些事情吗？或是哪个作业，或是哪个环节，或是哪个部分让你发现说其实写code是有趣的，或是学习 coding 这件事情是有趣的，有吗？
我觉得 Jerry 的教育方式蛮不一样的。
嗯嗯嗯，
就我一直以为写code会蛮枯燥乏味的。
嗯，
对，然后但有很大一部分是归功于 Jerry 上课的方式。
嗯
嗯，像那个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果汁机。
果汁机，
对，就是每次到那一块我都还是会笑出来，就觉得到底有谁会把果汁机跟香蕉还有牛奶放到课程上。
哦，因为你之后当助教对不对？
对啊，
所以你之后再重新就是再听一次，你还是会觉得很好笑。
对，就会觉得天哪，你是真的吧。就是如果你只是一个概念性的讲就算了，没有，他是真的把果汁机本人带来教室里面打给你看的。
没错，他一年可能不知道打几次果汁。
大家都会举手要喝吗？
现在可能也会吧。对
，OK OK，
就是很印象深刻这样子。
对啊对啊，然后加上我觉得是因为这边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 Jerry 本人就还蛮活泼的嘛，就是我觉得在这边遇到的大家都还蛮温暖的，这也是我后来在001然后101上完之后觉得 Stanco 真的还蛮棒，真的很棒的原因，
就是至少给你的想法嘛，就是给你的连结都是正向或是温暖的这种形象。
对，我觉得在这边认识蛮多温暖又好相处，然后以及大家都很知道自己想要干嘛的人。这个氛围还蛮赞的。
嗯，所以就让你觉得，就让你会一直想要在 Stanco 上课，就是继续上下去这样。然后你后来完成201，对不对？
没错没错。
为什么会想要上201？
这是一个洗头，被抓去洗头的概念。
被谁？你那时候是不好意思，我想岔题先问一下，你那时候在什么？你在上的课的时候就决定要转职了吗？还是还没？
没有那时候上课的时候没有想过自己有可能可以当工程师
所以其实你在00或10的过程中，你都不是抱着想要转职来上课，就是单纯想要上课这样吗？
应该说我会觉得有可以转职也很好，但没有的话，它也就是一个帮我自己新增一个 hard skill。哦，对了，这个是一个重点，就我觉得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 soft skill 还算 OK， 但是一直没有一个 hard skill 的人。
你指的是说 soft skill 指的是说可能你应对进退的能力，或者说你比如说与人相处的能力或观察力，这些是你觉得是 OK 的。
对，
可是你说要一些实际可以放在履历上的技术的这些东西，你觉得你没有那么好。
没错没错，
所以学 coding 这件事情就可以帮你累积一些你很确定可以写在上面或是别人可量化看见的能力，这样吗？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好像一直都觉得自己缺了一个这个硬技能。然后所以当初来学 code 有一部分也是觉得硬技能的部分可以帮自己加分。
所以就是想说先学这样，但其实没有抱着一定要，就是我现在就是一定确定要转职这样。
对，
然后这样学完了101，还是你这样子学完201？
没有，
就 OK 学完101。
我花三个月吧，就是当时是基础班，001是一个月，然后101是两个月的。对对对，就是
三个月学完，
一口气三个月。
然后同时那时候也有工作，对不对？
对，
同时在工作，
同时在上班。
那后来你的人生发生了什么事，让你要去201？
我人生发生什么事？我人生发生了先转职，就是
101完先转职。
对对对，我记得我101上完之后，今天过年吧，然后过完年之后，我正想说来修履历。我那时候只有把，因为我们101上完之后，其实会教你怎么把你的做完的 project 就是丢到GitHub 上面。对对对，然后我那时候只有把这件事情做完，然后给他在履历上面放一个 GitHub 的 link。然后就接到我现在是前公司，就是前公司
上一份工作的，
对对对，
上一份公司的邀请这样。
对对对，
你的履历放在哪里？
我那时候是放104
这么容易吗？
对啊，我想说就是这么好的吗？
不过我觉得可能跟环境有关啦，当时的环境可能跟现在会蛮不一样的吧。
蛮不一样的吗？
因为现在的好像可能科技或是软体，就是工程师好像相对没有那么容易找工作。
哦，真的吗？可是我前几天就是最近还是就是，如果你把履历放在 LinkedIn 上面的话，就是近期还是有蛮多
会 reach out 你的工作。
对对对对对。
但有可能是因为你已经有一些经历。
哦，有可能是已经累积。
对，我不太确定说现在就是要再转到就是这个行业的话会不会很困难，因为据我听说好像没有那么容易。对，好，反正时候就是放在104，然后就有人来问你要不要面试这样子。
对对对，就说有一个 job offer， 然后看看我有没有兴趣可以去面看。
然后你就去了吗？
对。
那你去之前有很紧张吗？
有
我觉得如果说我会超级紧张
超级，
然后因为我甚至还没准备好要做这件事情。
没错啊，我那时候还把就是一些作业啊功课啊就是讲义再拿出来翻一翻，
然后那份工作你就直接后来就上了。
对，
哇，这是一个梦吧。
对啊，就是有点幸福来得太突然。
真的是幸福来得太突然那面试的时候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一面试的时候吗？
他有因为你不是本科系，然后有什么问题吗？还是说他技术问题还是一样多，还是什么？
我觉得因为不是本科，我觉得大家可能因为看到我的背景，所以反而都会比较 focus 在我为什么要转职这件事情上。然后关于技术面，因为我其实也很坦白的跟我的前公司说，就是我才学 code 三个月。对对对，然后他们是我们我记得那时候他不是白板题，他是给你一份 assignment， 然后你回家完成。
哦，它是一个时间的限制，不是说你当下就要马上回答。
对对对，他就是给你一个 assignment， 然后看你可以完成到什么程度给他这样子。
其实对你当那时候的你来说，应该是相对比较自在的吧？白板题感觉会吓死。
没错。就我其实觉得真的算幸运吧，就是刚好这间公司他们没有 要求你要马上立刻打出来。
嗯嗯。然后你在这份工作大概多久？
大概快两年。
哦，是做什么类似？
哦，
是做什么工作？
是做就是网页测试，就是有点像是 Web UI 跟 API，然后你要写 code 去验证 backend 跟 frontend 开发的逻辑。
但老实讲，这个工作内容其实 Stanco 都没有教吧？
老实说没有，
对吧？就是说，我们可能教了一些概念，或是你可以会用资料结构，或是一些 coding 的逻辑，但是其实到什么 API 或是那些真的很实际要工作的那些事情，对当时上完101的你来说，应该是还蛮远的吗？
蛮远的，说实在话，当时真的不晓得。
你怎么补足这些事情？你怎么学会这些事？
我觉得真的成为工程师之后，发现自学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技能。
嗯嗯嗯，
就是你要有能力可以找到你要找的资料，跟想办法得到你要的资讯。
那你当时怎么得到的？就是
当下吗？就
Google 吗？或
我觉得我有一个。我觉得当助教这件事情帮助我蛮大的。
哦，你说当 Stanco 助教吗？
对，因为当时的我其实还，就因为我什么都不懂嘛，所以我对于看别人的 code 这件事情我觉得很痛苦，就是因为同事的 code 对我来说其实是另外一个世界。
真的是另外一个世界。
对，
跟怎么 Carol 可是不一样。
对，就是说奇怪，为什么不是复回圈？
没那么容易，我跟你讲。
对，他想说物件导向，等一下我想一下物件导向在讲什么。
okay.
怎么都是 class 啊。
对对对，了解。
对，就是同事的 code 跟你真的上课的时候学的东西还是有点落差。然后我觉得当助教这件事情会让我就是习惯看 code， 习惯从 code 里面看大家的思考逻辑。
因为虽然不一样，但是你当助教的话，你必须要就是你被迫要看很多学生的 code， 就作业什么那些，或者问问题的时候，然后你就要很快进入他们的逻辑，然后帮问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你那时候是转职后一边当工程师，然后一边在当助教吗？
对，我转职之后，等工作稍微稳定一点之后，我就开始当助教。
哇，好硬哦！
没有，当时是觉得我得要再把一些东西就是 remind 起来，就觉得如果可以再上一次课，我就是再重新听一遍。
哦，就你那时候会觉得这个助教的经验是你需要的。
对对对，
在衔接工作上面
是有帮助
哦，然后也确实有帮助，你大量开始看很多 code 这样子。
对，然后要开始追溯啊，去追大家 code 的逻辑啊，然后知道大家的架构是怎么架起来的。
哇，那时候你的生活应该真的是从早到晚都在 coding 吧，对不对？
对，
公司的 code 看完之后看学生的 code 这样子。
对，
哦，你觉得当助教的还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吗？就是在比如说面对学生或是整个带助教的过程中，
当助教的过程吗？会遇到那些神人同学啊，
就是比你厉害的同学，就是很有资质的同学。
没错没错，因为后来 Stanco 上课的人不见得是新手。
对，
有些人可能是他本来就有在写 code， 但他想要更了解背后的一些原理，所以来上课，然后就会遇到一些神人同学，然后看他们的作业或是在跟他们讨论的时候，就会收获良多，就会发现哇，原来还可以这样用。
真的耶，我之前也问其他助教，他们好像也会有类似的感觉吗？
对啊，
就我之前问另外一个助教，然后他说他还会把他当时写过作业拿出来跟同学的比较，然后看说为什么他这样写，然后就发现哇，真的还是可以学到东西。
对，而且他们会有些人的解法就是会快很多，然后那个逻辑就是原来可以这样子思考，自己以前都没有想过。
所以虽然说当助教的时候的内容或是那些都其实基本上还是差不多，因为可能跟你当时学的时候的作业都还是差不多，但你还是可以再学到新的东西。
对
来说，那时候是这样。
那
怎么，我还是有点好奇，就是说那怎么回到你工作的这些技能的新增，就是说可能你看很多 code 比较熟悉会看 code， 可是你怎么在自学把原本可能你原本不会的这些新，就是 Stanco 没办法给你的东西再补起来吗？
因为你看同事的 code， 你一定会知道说同事的架构是怎么架的。那公司老实讲，也就是你自己要愿意多问，然后多查，然后多试着写写看， 因为同样的架构你一定是可以自己在你自己的 side project 上面可能小小的复制出来，
嗯嗯，
然后自己写过一遍之后其实你就会知道它到底是怎么运作，
就参考一下别人的，然后就是再看看可以怎么可能可以怎么做，然后再问同事这样。
没错没错，我当时真的是都抱着电脑，因为我虽然是测试工程师，但我们其实前端后端都工作的很近这样子，所以其实我都会抱着我的电脑，然后直接坐到某一个就是同事的旁边，然后
疯狂问，
对，疯狂问。
哦，你那时候不会，那时候不会怕吗？或是不会担心，就是问问题这件事情？
不会耶，就是对我来说，就跟我当时去考空服员一样，
嗯，
就有一种 never try never know。然后，
所以你觉得这是你的一个个人特质，就是你不敢，你不会怕问问题，或是不会怕尝试这件事情是你的个人特质，一直都是这样子。
嗯、我觉得是，哦、因为我就真的。菜啊，我也真的确实就不是这个背景出来的人，
但你不会因为这样担心你不够好？
焦虑是一定会有的，焦虑是一定会有，可是这个焦虑我觉得感觉是我自己要解决的事情，能不焦虑的方式就是继续前行，
就是让自己变强。
对啊对啊，就是直接面对你焦虑的事、
哦、
没有啦，但大部分时候有时候太焦虑还是会耍废的，
确实还是会焦虑但是还是我觉得那个 mindset 还是最重要的。
对啊，
嗯嗯，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就是个人特质的问题、嗯、有些人会比较担心，会想比较多，所以会有点在问问题的时候会有点障碍嘛、哦、但感觉这样的你的特质好像就真的蛮适合挑战型的领域，或是转职，或是就是做工程师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啊，我的理解就是就是其实有很多新的东西一直不断的在产生、
哦、
然后就算你是相关背景出来的，每个公司也会因为它的领域或者行业有，还是会有一些专业的东西你需要是上工之后才能学的。
没错没错，
所以其实没有那么差，好像差异真的没有那么大，好像就是真的蛮看个人的特质、嗯、那你在这份工作，就是上一份工作待了你说两年吗？
快两年，应该快两年。
然后现在是在新的一份工作，
对，前阵子换到一个新的岗位上了。
嗯，然后也是做相关，也是做测试相关的工作。
对，也是也是。
为什么会想要换？
嗯，
或者是为什么会想要换了之后还是待在类似的工作的，都是测试相关的？
哦，应该说，一开始从测试工程师起头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对于如果你本来不是工程师，然后有想要转职的人，我其实觉得可以试试看这条路，就是写自动化测试，因为我觉得它的门槛没有你真的成为R&D 就真的成为 back end 或是 front end、这么高。
嗯，
对对对，它算是一个你可以接触到 code， 然后你可以测 R&D 的逻辑。
嗯，
但是它可能需要的硬技能还没有到真的像 back end 或 front end 这么多。就当初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觉得我有机会可以
转职。
转职。
嗯，
然后到现在这份工作，我是觉得有点类似，像我好像找到了一个我可以 keep building up。的 career path 就是有在持续 build up、
哦、好像可以在这个领域继续的再耕耘，再多学一点这种感觉。
对对对，
然后这件事情就是测试工作也是你喜欢的，
目前我觉得 OK。
哦，
嗯嗯，
那你有什么短中长期，哎，不好意思，你所以你换到这份工作大概多久？
我才刚过完试用期，
耶
耶！
刚刚就是我在开录前就在关心他说，哎、欸，Cheryl最近还好吗？然后就说刚过完试用期，现在不用那么紧张，是吗？不然之前应该是，我想应该是蛮紧张的。
是，而且应该说，虽然都是测试工程师，但是测试的东西不同的话，你会需要的背景知识也不一样。
嗯嗯嗯。
然后有机会转到现在这个 role 上面，有点像是他们有需要我以前就是测 web 的技能。
哦，所以其实也算是之前工作有的累积有运用上，
对对对，
可以到现在这份工作。
对对对。
那你有什么短中长期的目标吗？
短期对我来说，我现在是希望，因为我换到这个领域之后，我这个领域比较 focus on 网通，然后网通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领域，然后我现在的目标是先把这一块技能点也先点起来。
你指的是网通是网络通讯吗？
对 对, 對，
网络通讯的相关需要的先备的知识。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之前是做网页测试嘛，就是 web 的，
嗯，
然后所以就是等于我现在可能有了 web 测试这个技能点，然后接下来就是网通这一块的技能点我也想点起来，然后可以的话，长期我是希望可以转 R&D 啦，但我觉得可能有点难。
哦，
嗯
R&D 的话指的就是它的技术含差别是什么，就是你还需要什么技能
哦？应该需要蛮多的哦，因为工作内容应该还是差蛮多的。就你会需要知道更多，就是更硬的技能、更硬的技巧嘛。就像现在我可能只需要会写 Python，
嗯，
那我可能只需要知道一些测试用的框架，
嗯，
对。但如果你要可能要当 R&D 的话，当然你就要会 SQL， 你要会资料库，
更多的语言这样子。
嗯，更多的，对对对，
更多
类似，
嗯，更多的技能，更多的知识，
对，
算是一个长期的目标。
希望。
那你会想要给转职的朋友吗？同学，就如果我在 Stanco， 然后有目前想转职的同学，什么建议吗？
如果你是个就是对于自学这件事情不排斥，就你对于自己去找资料跟自己去把一个知识 pick up 是喜欢的不排斥的话，那我觉得 OK。可如果你是很需要有人在前面带着你前进的，那可能要想一下，
想一下转职这件事。
对，想一下是不是真的要当100%工程师？
你这话真是保守。
对对对，就或者是你可以尝试一些可能跟code相关，但是不是说你一定得要跟着。跟着最新的技术跟着时代一直前进的人。
因为你觉得这个工程师，这个特别是 coding 相关的这个工程师的行业，是不是很吃自学跟要一直不断精进的这个状态？
我觉得是，因为就一直都有新的技术啊。然后你得要不排斥学习。因为像我以前的前一份工作，其实是我们是没有特别要用到 VM， 就 Virtual Machine 的。但我现在这份工作，他当时在面试的时候有告诉我说他们会用到这个东西。然后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那个是一个酷东西，就它是一个我想要得到的技能。
虽然说不会是个压力，但是会是一个你想要学的东西。
对对对，然后所以当时他们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我在这个领域我其实还是有东西可以学的。那对我来讲换过来是我期望的。但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说好，他用的东西跟我原本使用的不一样。那我过去之后我可能就会有阵痛期，就我要转换，然后我要去适应他们。那对某些人来讲可能就会觉得蛮辛苦的。
但对你来说那个转换是一个新的期待的感觉。
对对对，就我会希望我自己可以得到这个技能。
哇，这样听一听就突然想到你刚刚一开始讲空服员的那一 part， 就是你当初好像没有办法去做空服员，就是因为你觉得好像很有限。但现在的工作好像对你来说，你是那个未来的那个终点好像比较难预测，所以好像你现在就会很有动力一直往前进的感觉。
没错没错，就我觉得我好像不会在3-5年之后我就大概知道我自己在哪，而是要看这3-5年我自己
跟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
对，就看命运要带我往哪里去。
没错。好，那你觉得如果当初你没有选择 Stanco， 或是你当初没有学 Co， 就是说也许你当初没有机会进入到金融业，或是没有机会到那个老板，然后让你发现说你需要一些资料的分析的技能的话，你觉得你现在会在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我回来台湾，我觉得我可能会在念书。
哦，念什么？
我就可能会找一个我觉得我可能有兴趣的，
新的专业这样子吗？
新的专业吗？就因为我没有考研，
对，
所以就是如果我没有遇到金融业这个大老板的话，我可能现在，然后也不是工程师的话，我可能现在就在念书。
就是你人生可能人生有个目标，可能是读研究所，你可能就会去做那个目标。
我可能就会去做这件事。
哦，你现在还会有想读研究所的目标吗？
老实说还是会。
哦，那感觉可是感觉现在你就多了一个可以发展的领域，对不对？
对，没错没错。
哦，那感觉也不错耶，就是也许几年后
也许
如果你还是这么好学的话，可以去读个 CS 相关的或是资料分析。
这件事情真的有在我人生的想法里面。
嗯嗯，
对。
嗯，
但就是觉得我不知道，就是还是会觉得有点难。但不知道 ，Let's see。
反正人生很多可能性嘛。
没错，
没错。好，那我觉得好像差不多。你有没有什么有准备但我还没问到，或是你现在突然想到分享的吗？
目前没有。
好，那我们就差不多咯。
好的。
好，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并留下5星好评。那我们下周见，拜拜。